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就特别啊，老约翰知道我们越来越在末世的时候就有邪灵的搅扰啊，借着一些神迹奇事啊，自称是出于神来迷惑他的儿女，所以约翰他叫我们要知道如何的分辨，要试验那些灵是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出于神的灵。哦，最上次我说的，从我们的祖先犯罪以后，就魔鬼开始对人类总是欺骗、引导，在让我们不愿意来跟随神的道路上。所以一开始旧约的时候，神就要我们能够有分辨的能力，不要随便的听那些假先知、假师傅的话，特别他们自己说是圣灵的工作，其实不是，所以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分辨，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要好好的读神的话。神的话是真理的，神的真理教导我们，所以若是真是出于神的，圣灵一定是跟神的真理是一致的，不可能跟神的话语相违背。同时邪灵的工作永远是引导人离开神爱世界，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脱离罪的生命。同时神的灵是永远都是要荣耀神的，荣耀主的，那仇敌的灵就是要荣耀自己，荣耀人。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同时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圣灵它是永远的灵，我们靠着这个永远的圣灵，它要保守我们到底，因为我们是经过主耶稣用宝血赎买回来，我们是永远神的基业，他在我们的身上要做光照、教导和建造的工作。那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的信仰的他的教义来分辨，若是一个人他不相信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那就是不是出于圣灵。同时若是有人他不认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神所高的、特别拣选、所指定的来到地上拯救世人的弥赛亚，他们不相信。假如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这也是出于邪灵。还有就是有人不认耶稣是神子的，不认为他是神的，这也是出于那恶者。那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要我们从我们跟随的那个领袖来看他们的行为的差异。第四节就说到我们是跟随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必然得胜，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神更大。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懂得依靠这个内住的圣灵，要懂得顺服神的引领，我们才会真正按照神的心意过得胜的生活，也了解神不会随便的放弃我们，没有任何的力量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也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把我们从主耶稣和父神的手中捉去。那第五节就说到那些属世界的呢，他们所也就是说，因为这世界的王是魔鬼仇敌，他们着重的是什么？总是讲世界的事，世界的事，那世人就喜欢听从他们， 什么叫世界的事，并不是说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或者世上的人，这世界的一个违背神、骄傲自大、不愿意顺服神的一个形成的世界的系统 worldly system、啊、其实从巴别塔的时候就显明出来了，人联合起来要造一个最高的高塔，好像要比神还要高，就是这样的意念。今天每一个国家假如他们不信靠神，人就在那里想掌权，这整个的世界的系统是不仅是跟神相违背，而且他们所强调的就是用属世的事情来吸引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人他假如着重这些世俗的系统，我们晓得的不可能是出于神的。那神他是从天上来的，他带领我们所看重的永远是那永远的荣耀，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的荣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同时我们也晓得这个世界上的人，特别是不信的人，甚至于信的人，他们都不一定喜欢听完全是好像神的话语上所说的。特别在末世的时候，保罗就跟提摩太讲，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的传神的福音，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人的耳朵发痒，只喜欢听自己所听的，肉体所喜欢的，能够取悦他们的。但是神说你们还是要持守站在真理的道路上，还是不断的跟他们传福音，还是要带领那些有怀疑的、没有主的，在这末世的时候，你们要关心这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第七节到十六节，神就第三次的来强调爱在神儿女的生命的当中的重要性。前面我们说到神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信耶稣是基督得生命，得了生命以后呢，就要把那个生命彰显出来。那个彰显出来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要有爱心。好像我们读来读去好像有点从三到四的，一直就讲要爱。是的，这一段是第三次讲到你们对神儿女当中间要彼此的相爱。在第二章的时候，老约翰就说，你们假如说真是得救了，你们若是行在光中，你们就一定会不在黑暗里，你们就不可能恨弟兄姐妹。那第三章呢，就讲到你们若是神所生的，你们就一定会爱神所生的，因为你们有同一的生命。那在这一段呢，老约翰就更深入的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够相爱，让我们了解这个爱也不是因为我们信了神呢自然就有爱了，这个爱乃是从神而来。我们要懂得了解神的爱是什么，然后懂得怎么样的让圣灵掌权，听神的话，使这个爱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就从三方面来让我们看到神的爱的特别的特质在哪里，他的爱的真相是如何，让我们一方面了解什么是出于神的爱，另外一方面 也懂得怎么样能够支取神的爱。上次我们就讲到第七节到第八节，就讲到神他的本性就是爱， God is love， 他就是爱，他的本性最突出的地方就是爱，而且他的爱是跟人的爱不一样的，他的爱是无己的爱，利他的爱， Agape love， 总是为别人着想，总是为着别人的好处，而且对人是不断的饶恕、接纳、容忍。神对我们的爱真是百般的忍耐，只要我们随时悔改，他都可以饶恕。而且耶利米也告诉我们说，他的怜悯和他的爱每天都是新的。你只要真正的定义去依靠这位神，你就会发现这个神给我们的爱天天都有新的经历。那第二方面讲到神的爱，就说这位神他不仅是说他是爱，而且他的爱用行为表现出来的，不只是口里面说爱。上次我们讲到好像神创造万物，供应所有的人，太阳和雨是供应好人和歹人，都是为所有的人而供应的。同时最大的一个爱，神最奇妙的一个爱，就是第九节说的，九到十一节就讲到他把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罪人。有谁愿意把他的独生子来拯救别人呢？我想没有人可以愿意。所以讲到这个独生子，不仅是他是 the only son， 独一的儿子，而且是一个独特的儿子， unique， 非常独特的。为什么说他独特呢？因为他不是只是爱可爱的人，也不是只是爱他的人，他爱所有的罪人，为罪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有那种特别的爱，而且还有行为表现出来。他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这位救主他来替你替我的罪舍命，他愿意你接受他的救恩，能够得到这个永生。也别要忘记了，主耶稣他不仅是救主，他也是将来的审判者，将来的审判者。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认识这位唯一的救主。这位救主假如你否决他的救恩，抵制他的救恩，把他的救恩看为平常，你将来一定要受审判，而这位审判者就是主耶稣自己。他已经把救恩都完成了，但是你说我不要，那他也不会勉强你一定要信他，那将来他就是我们罪的审判者。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这位救主，而且也认识主耶稣，他是将来的审判者。我们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神为了要我们相信他是那唯一的救主，就使他是所有人类里面唯一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来证明他是将来的审判者。所以真是希望姊妹们，我们说我们信了， 我们不要只是头脑的相信，好像我也同意，我也来教会也蛮好的，来聚会聚会也蛮好的。神要你真正的得到这个生命，得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他把永生赐给我们。第九节，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他要给我们永生。我们得救了以后，上次我们说到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为他而活，为他的国度而活，为神的家而活，因为他爱所有的人。假如我们蒙恩的人，我们不关心其他四周还不认识神的人，不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所以你跟我今天活在这里，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快点把这个好的消息，这个福音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四周不信的人，为主活，同时也跟他同活，也不是凭着我们的口才，凭着我们的爱心，乃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向别人讲传福音的时候，那传福音的人其实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假如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你就会经历到的确神真是爱人，圣灵在我的里面不断的做感动的工作。好，那第十节呢，第十节讲到什么呢？讲到主耶稣他不仅是爱罪人，他不仅是来替我们的罪死把永生赐给我们，他还是什么？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他还为我们做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 propitiation， 就是当一个王或者是在神的面前人犯了罪，这个王和这个讲到神，他是公义的，有人犯罪他就会发怒的，就发怒，非常气愤。那怎么办呢？就有替死的，当时就会用那个替死的牛羊去替他的罪死了。当这个替死的牛羊死了以后，就可以让这个王能够比较息怒，不会气得不得了，他会忍耐的等待这个人的转回。所以说到主耶稣他来，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赐给我们永生，他还是我们的挽回祭。挽回祭，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他不仅是主耶稣他来替罪人死了，他还站在神和人中间来做我们的中保，让我们跟神和好，同时他也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其实就是他来替我们受死了。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罪。你看他为普天下人的罪来做挽回祭，来替所有的罪人死。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心里， 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你看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替我们死，他也是我们的重报，他也是我们的挽回祭，他来替我们的罪，来替我们受罚，平息我们的神的愤怒。第加勒太书第三章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受了咒诅，因为我们犯罪了，凡是犯了罪我们就要受咒诅。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申命记二十一章讲的，那挂在木头上的就是受咒诅的，他就来替我们受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在旧约讲的啊。三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主耶稣来替我们受咒诅，他来成为不仅是我们的救主，替我们死，他还在神的面前替我们成为赎罪祭。赎罪祭，成为赎罪祭，他来为人成为赎罪祭，他还必须要成为人，是不是？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为什么他要来？神他是个本来是个灵，他要成为人来到地上是做什么？来做我们的赎罪祭。他说，希伯来的作者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人每一个人没有神呢，他们都怕死，就为了怕死拼命的花好多的时间精力，就希望能够活长一点。但是若是没有神，你再活长也不过是一百多一点而已。那主耶稣就要来释放我们，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叫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只是说肉体是亚伯拉罕后裔，乃是从信心上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的人。所以亚伯拉罕的为什么他是因信称义？他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今天我们也像亚伯拉罕，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讲到主耶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看到没有，他不仅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的中保，还把自己献上，成为是神息怒的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他救被试探的人。这是主耶稣他必须要成为人，来为你为我而死，使这个恩典不只是只限于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而已，乃是任何的人，包括外邦人，只要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同样的得救，我们就同样的可以得到圣灵。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就讲到因为主耶稣做了挽回祭。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所以我们今天全世界的罪人，犹太人，
上面那张，上面那个 slide， 前一个，
呀、yeah ，加勒太书三章十三十四节，
第一是43，对，
呀，呀，加勒太书三章十三， 基督就看到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全世界的人，所有的罪人，不限于犹太人，都可以因信耶稣而得救。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按照律法，我们犯了罪一定要受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要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说在你的后裔的当中，那个后裔是单数，在你的后裔的当中，万国都要因他得福。这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看到没有？你看到主耶稣、虽然从肉体来说他是犹太人，但是他的救恩却是为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到圣灵，都是因为我们相信他儿子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只要信、所以犹太人今天还是不明白，他们还在那里以为守律法就够了、所以男丁就要行隔离，否则你就没办法上天堂，还在那里守律法。所以很多犹太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得救，就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他们不能够接受好像主的神的救恩是为全世界的，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是得天独厚的一群神的选民。是的，神仙选择他们，但是并不限于救恩只在犹太人的身上，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是因为信耶稣而得救，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20-28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因信耶稣而被称义。保罗说就是神的义，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的义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被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说算为无罪。怎么样能够算为无罪？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你看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白白的 被算为无罪，是因为主耶稣为你为我付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着你的罪，也是为着我的罪。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你看又出现了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人都犯了罪，罪大无极，主耶稣来替我们死了，所以神的愤怒他就能够忍耐，一直到将来到审判的时候给人机会。今天你跟我所处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任何罪人明白了主耶稣的救赎，一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在神的面前就白白的算为无罪，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有什么好处，完全是主耶稣为你为我付的代价，凭着他的血，凭着他的血的意思，生命在人的血中，他替你替我流血死了，他死了付这个代价。26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让我们能够明白信耶稣就白白的称义。我们神这么说的， 你们信了耶稣的救赎，接受他做救主，你就算为无罪了。而且也是所有信耶稣的人，神都是称他为义。即使这样，二十七节，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你看，这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是因为你有什么好行为，你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你什么时候做点好事。神说，人以为最好的义行，在神来看，也不过像抹布一样，没办法达到神的义的标准，必须他的儿子所付的代价。他替你替我死了，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称着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遵行律法也就是好像要做好事来顺服。你假如没有神的生命，保罗也说不是律法不好，律法是好，问题是我们这个罪人达不到律法的标准。所以没有一个人好像得救是因为你行为好，达到了某一个标准得救，那是完全信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就讲到他是一个 unique 特别的救主，他不仅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个特别来赐生命给我们做挽回祭，而且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重保。所以我们晓得，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得救，就是信耶稣。信耶稣，这个人靠着他儿子的死得救的这个救法，也不是人想出来的，乃是神的计划。你知道吗？主的来拯救世人的这个计划完全是出于神的爱。特别假如你感兴趣的话，你看看以赛亚书这本书，以赛亚神给他很多的启示。以赛亚他是在主前750年的一个先知，神就借着以赛亚就预言到将来神要差遣救主到世间来，最多的预言。所以朱长老他过去他就觉得这本书很重要，他特别把以赛亚书写了，讲到里面就讲到预言神怎么样的来拯救。我们只看一处就好了，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他就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受待遇的，受人的待遇。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这是讲到神的儿子，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觉得他钉十字架是一定做错了，一直到现在犹太人不少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他一定犯了罪，所以他受咒诅，所以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很明显的说到主耶稣来受苦，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使我们能够得平安得医治。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彼得 也真正的认识了彼得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但是他遇到紧急很紧张的时候，他也三次不认主。但是当主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就明白了，他真正是主耶稣的确是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神也特别恩待彼得，也特别的呼召他要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就解释，你们晓不晓得这个耶稣就是旧约里面的预言的基督啊。他说以色列人呢跟他们传福音，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拉撒勒人他跟他父母曾经住在拉撒勒，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证明他是神，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当时的人都看到主耶稣行异能奇事，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是神的计划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的旨意是要让他来为众人死，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借着那些无法之人的手居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什么罪也没犯，只是因为嫉妒他就把他钉死，其实借着你们的无知倒反而成就了神的计划，所以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因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死在信主的人的身上没有地位。你跟我今天信了主了，我们不会死。我刚刚说的主耶稣跟那些犹太人跟他们传福音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你说基督徒还不是照死，他不是死了吗？什么叫做死？死是讲到你真正的生命，是你的灵魂，是你的灵魂，你假如得救了以后，你的灵魂不会死的，你是属神的，你马上到主那里去，长老现在就跟主在一起，灵魂凡信的人他们的灵魂都在主那里，然后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所有这些属主的人，我们这个肉体现在死了的人把它埋在地上，圣经上说信徒的死是睡觉，他是睡觉，说睡觉的话他还要再醒过来，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软弱生病的身体，犯罪的身体，将来主要把我们变成复活的身体，像主的身体一样，所以不是死。你的死，什么叫做真正的死？真正的死就是你的灵跟神的生命隔绝了。今天凡不信的人，那些没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圣灵在你心中的人，其实你今天是活着，好像是活着，其实你是死的，你知道吗？因为你的灵带着罪跟圣洁的神是隔阂的，你要得救的话，你必须要信耶稣，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跟神的关系才能够搭上联系。所以请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轻率，你假如今天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看起来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像什么，就像那些僵尸一样行尸走肉，你有一些活动， 但是没有生命。你必须要跟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你才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彼得就讲，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奇事，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虽然你们把他杀了，我们再看下面，再看到32到39节，他就继续的讲，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彼得很大胆的这么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是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下降，是因为主耶稣把父的圣灵降下来，降在所有的信主的人的心中。在主耶稣复活之前，圣灵是没有下降的。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在诗篇110篇的时候，他就预言，他在圣灵感动之下，他说，主对我主说，那个第一个主是讲到神，第二个主是讲到他的后裔主耶稣基督。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就说到主耶稣他要坐在神的尊贵的位置上，而且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你将来有一天你要大大的胜过仇敌。故此，所以彼得他在这继续传，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看到没有，指出来他是谁，他是主，应该是每一个人生命的主，他也是每一个人的救主，全世界的救主，神特别拣选来拯救的世人的弥赛亚。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怎样行，怎么办呢？我们，你这样说耶稣他是基督，他真的是弥赛亚救世主，那我们怎么办？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有神所召来的人都必须要信耶稣是基督。个人要悔改。亲爱的姊妹们，这个悔改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以为真的人家跟我们传福音说耶稣是救主，替我死了，我接受就好了。接受是很重要，但是还有一步非常重要的，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讲，就是要悔改。你知不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死？他是因着你的罪跟我的罪，我怎么能够还带着一个带罪的心，来一个谋利的心态来接受他，来帮助我而已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先悔改。主啊，我明白了，我现在愿意脱离我过去那种带罪的心思意念和行为，我愿意从今以后我让主耶稣做主，他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他一生带领我， 这是真正的得救的一个心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受洗，这里不要 confuse， 好像觉得我们受了一个洗就能够得圣灵，这不是这样。这里乃是说，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主耶稣立刻，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圣灵就洁净我们的心。那个圣灵进入来洁净我们的心，那是圣灵的洗，那是真正圣灵的洗，我们就洁净了。我们洁净了以后，我们成为一个圣灵进来，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我们就应该向世人和仇敌宣告，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洗礼，只不过是一个你在灵里面已经蒙圣灵洗洁净的一个有重生生命的人的一个画面。所以你在受洗的时候，牧师把你这样子放到水里面去，就等于你跟主同死了，同埋了，同复活，那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不仅是信了，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也愿意在生活上见证神在我身上的工作，用洗礼来这样的顺服。因为主耶稣告诉这些得救的人，第一个命令就是你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有的人得救了，说信了主了，接受了主耶稣，成年成月的不肯受洗，我总是说，哎呀，得救是一个心灵的事嘛，何必这些仪式。有的时候仪式既然主命令我们要在众人面前做，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应该站在众人的面前告诉众人，我已经与主同死了，同埋了，同复活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你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以你就看到神实在是爱我们，他这么爱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了，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同时又在神的面前替我们做中保，同时就为着要替你替我成为我们的挽回祭，甘心情愿地走到这世界的人类的当中，成为一个人，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藐视，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也不尊重他，是不是？过去我们不信的时候，谁尊重耶稣的？长老从前才一直笑这些基督徒，这也去信，这什么叫做耶稣？还演一幕戏来什么的？要戏钉十字架，要我信这个玩意儿，一辈子不可能。他那时候就劝我，你不要等我了，你去上天堂吧，我就宁愿下地狱，我没办法信这些东西。人在骄傲的当中就不能够信，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把骄傲放下来，神就光照我们，我们看见了，我们就经历到这个神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十一节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的相爱。神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我们难道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还在这里彼此请杂吗？我们 已经是神所爱的，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相爱。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你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说的，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你看神一直叮咛我们要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主说你们要爱，要彼此相爱，你们相爱，你们就听我的话，我就朋友是怎么样，无话不说，什么都会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保罗也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我们要效法神，神怎么爱我们，什么都为我们牺牲，什么都为我们 付了代价，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慈爱，怎么可以不彼此相爱呢？所以十一节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当然要彼此相爱。好，那第三方面我们要对神的爱要了解的，十二节到十六节就是讲到神的灵现在住在信徒的心中，可以让这个爱借着他儿女的顺服能够彰显出来。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也不是只是要我们咬紧牙根来爱，他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爱，我们的爱是非常 conditional， 很有条件的。你爱我，我也爱你，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骂我批评我，我就记在心里，死也不忘记。就算是来道歉，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算了算了，其实也没算了，下次再也遇到你亏欠了我一下，再也不理你了。这就是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人际中间，特别是在没有神的人的里面，你要跟他有好的关系很不容易。只有大家都有神的爱，虽然我们的爱也是很有限，但是有圣灵的光照和催逼，我们就能够爱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参加过我跟长老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我们五十周年纪念，我们的孩子都在台上做见证，说我们的光景。特别是我的大儿子 Elton 跑到台上去，他说，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假如我爸爸妈妈没有信主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110%他们今天离婚了。他还加个一十，不是百分之百，110%。但是他也亲眼的看到我们信了主了以后那种相爱是真实的。其实我们在结婚之前，其实我们虽然没有主，我们是真的是单纯的相爱。但是单纯的相爱，结了婚以后再爱也没办法平安相处，一天到晚他说我不对，我说他不对，就一天到晚批评来批评去，到了一个地步我觉得简直忍受不了了。我就那个时候结婚，一结婚就九个半月就生了 Elton， 我就想我把这个孩子抱回娘家去了算了，很灰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群同学，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常常在一起，他们有任何的问题就聚在一起祷告，有一个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就大家帮助， 这群人好像是一家非常相爱的人，吸引了我的心。真的有真正的爱吗？这群人说神爱他们，神真的爱吗？我开始谦卑，我要寻求，我要看这个爱是真还是假。就在我态度一谦卑下来，我在要寻求的时候，我看到了神的爱。我在一次退休会的时候，我决志接受主。那个时候长老还不信，听到我接信了主了，笑得不得了，还讥笑了，不晓得讲了好多的挖苦我的话，很难过。但是我知道这位改变我生命的神能够改变我，一定也能够改变他。所以姊妹们，若是你家先生还不信主，爸爸妈妈还不信主，儿女还不信主，靠着圣灵，用神的爱把他们爱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爱我们的，我们顺服他，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的爱。同时我们的这个神，他也是非常的愿意帮助我们，他也很爱我们，很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的神。哦，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喜欢亲近我们。你爱一个人，你就喜欢跟他在一起，你就要跟他同住，你就要跟他有交通，你就要帮助他，你就要在凡事上了解他，是不是？神对我们就是这样，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看这个住在他里面一直重复，神愿意住在他儿女的心中，在儿女的当中，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知道自从人犯罪以后，神就离开了神，人就离开了神，因为我们的罪就跟神离开了。我们去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讲到呢我们悲惨的祖先的历史。耶和华神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不是讲到肉体的死，这个死是讲到与神生命之源的隔离。你说神为什么，你既然不要人吃，又把那个善恶的树果子放在伊甸园干嘛呢？很多人这样问，为什么神要把一个树放在那里，要试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真正的愿意顺服。因为人什么时候不顺服神，我们什么时候就会上魔鬼的当，马上魔鬼就来侵犯。所以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绝对的顺服，所以就用一个树来告诉我们，你这个树要听我的话，你们不要吃啊，你们不要吃。不是因为神小气说那个树不能够吃那个果子，他来是要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有一个绝对顺服的心。我们来看启示录三章一到十一节，就讲到我们祖先犯罪的 悲惨的历史。假如没有也没关系，就是启示录三章一到十一节，神知道了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然后就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去，不仅是赶出去，还要天使用箭防备他们再回来。换句话说，神对于犯罪的人，
是创世纪三章吗？师母，还是启示录？
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
我刚听是启示录三章，所以我不知道找到哪儿去。
哦，创世纪，我讲启示录，对不起。这个你们回去看好了啊，就是讲到人为什么跟神隔离，讲到人为什么今天不信主的人每一个都跟神是隔离的。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啊，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好，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是男性，虽然是亚当，虽然是夏娃犯罪引诱亚当，但是亚当听了太太的话吃了，责任还是在这个男人的身上。所以不要因为太太叫你做什么就去听，有的时候你听错了还是要怪你啊。结果是因着一个人的犯罪，死就临到众人，于是死就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悖逆的罪性从亚当夏娃一直就领导所有的人。我们被称为罪人，不是因为我们做错这个做那个枪啊，或者是偷啊，不是这些我们叫罪人，乃是我们生下来就带着这个悖逆不顺服的罪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跟神隔绝了，都跟神隔绝了。所以以弗所说第二章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没有马上死啊，他出去了，他们还生了好多孩子。那是什么？说他死是用跟神隔离了，跟生命隔离了。所以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请你快点接受耶稣基督，你会不只是得到神的保守和照顾，将来有荣耀的盼望，你今天会得到神的生命，跟神有一个爱的交通，全能的神，全爱的神，全知的神，会跟我们有一个爱的生命的交通，那是何等的温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就是一直想跟我们住在一起。在伊甸园犯罪了，没有办法，他们走了，然后后来神又晓谕摩西要以色列人做会幕假如你们感兴趣的话，回去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一到第九节。那造了会幕以后呢，神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就住在四围，然后他就白天用云柱，晚上又用火柱的带领他们。那后来所罗门王又为神建殿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一到十一节假如你们感兴趣你们去看。神总是要想方设计的住在他所造的人的当中，因为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没有神的照顾好可怜啊。你今天假如没有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是一个非常可怜，没有依靠，每天面临惧怕、忧伤、恐慌、 不定的状况。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你有孩子的话，你需要把你的孩子早早的带了信主。你知道吗？今天在美国的这些 teenager 十几岁的孩子里面， depression 的那个人数远远的超过以往，因为今天的世代太不定了，他们有很多的恐惧，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要快点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让他们早早的认识神。当他们认识神的时候，他们懂得依靠神，你可以放心。我两个儿子，我就是把他们带了信主。哦，你说他们到大学去没有什么试探吗？当然有，但是他们在主的保守当中，主保守他们万无一失。所以请我们做父母的有智慧，早一点把我们的孩子带了信主，神愿意跟我们同住。那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他来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来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吗？我们得救了，主跟今天住在你跟我的心里，所以我们没有惧怕。他在沙漠里面倒开江河，在旷野里面开道路，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他都帮助我们，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爱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了解神他愿意跟我们居住。下次我们再继续来讲到说神如何的爱我们，他愿意今天居住在你跟我的心中，来一同彰显他的荣耀。当我们懂得怎么样的住在主里面，什么叫住在主里面？不仅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把圣灵丢在一边不理啊，长年长月的又不读经又不祷告，搞自己的，那我们不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晓得主住在我的里面，我要常常的从神的话语里面跟他交通，跟他祷告，然后了解他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而活。在那个情况的当中，你跟我能够彰显他的生命是很自然的。所以基督徒有爱心，基督徒跟不信的人不同，不是庄稼，是生命的表现。好，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里，讲到神的心意，愿意居住在你跟我的心中。我们要注意，今天他的确是住在你跟我的心中，什么问题他都可以跟我们解决，他实在是爱我们到了极致。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